当我们阅读诗篇时，我们常常会欣赏到诗篇的写作之美。首先诗篇有表达各种的人类感情，比如悲伤、愤怒、喜悦、满足，有的列举过去的事情，彰显神的大能，有的哀叹眼前的苦难和试炼，有些为胜利和得救而欢欣，有些因为神的沉默而感到挫折和绝望。有些诗篇本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有些是预言性的，有些是为了当下的事感恩，有些是为未来的盼望，是对未来的盼望和期许。理解诗篇或者以更系统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困难之一是，许多诗篇不能仅用我们这刚刚简要提到的众多不同的特质中其中一种来概括。诗篇22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这个诗篇开始于极度的沮丧，因为诗人绝望地感到神已经离弃他了，有面对仇敌不公平对待的质疑和恳求，也有对神拯救的赞美。诗篇22篇是大卫的祷告，因此它反映了他的个人生活状况。他在这种状况下对神的沉默感到沮丧，并最终在神的帮助下得胜。然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祷告，还是对即将到来弥赛亚的预言。正如我们之前学习过的，这个诗篇中有对弥赛亚的预言，在后来新约圣经中得以应验。最突出的是第一节，在格格他十字架上回想在我们主口里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看我们之前学习的诗篇第一部分，我们就是第一到二十一节，我们前几周学到的第一部分，我们观察到一种奇怪波浪状的起伏，一种在悲伤与盼望之间摇摆不定的现象。一旦一种情绪得以表达，可怜的诗人就进到另一种情绪，无法平静，直到我们上次学习的最后一节经文，即第21节，积极肯定的音符被敲响。就像我们所有人在生命中都曾经经历过情绪突然变化的情况。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们情绪非常的低落，但很快的就得以振作。第21节说：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今天我们重温这首诗篇，将学习大卫在患难中很久的祷告，以及他为神的拯救发出得胜的赞美。我希望这个诗篇能够向你说话，让我们从大卫很久的祷告开始说起。第一到二十一节，大卫很久的祷告，当他感到被神离弃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被神离弃时，我们就不想祷告了，我们没有力量，祷告的力量，我们觉得祷告没有任何作用了。然而大卫不同，他在感到被离弃时仍然很久的祷告。第一到第二节不是普通的祷告，而是哀嚎。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人罪的重担和人类永远的刑罚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合适的言语来形容他所受的苦，因为这 苦对我们是难以理解的，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所知道是他所受的是极大的苦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所谓的极大是多大，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可以帮助。当大卫呼求为什么他的神离弃他时，他在问神为什么不在他如此需要神帮助的情况时帮助他。他觉得神远离他，令他不解。我们需要指出，他在祷告时他没有否定神，他只是不理解神为什么远离他。这不是他不信的表现，而是他沮丧不能理解的表现。当信徒在灵里感到如此属灵的饥渴时，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他们对神的事漠不关心，他们正在背离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们与神的属灵交通里没有活力，只感到内心的空虚。信徒在灵里饥渴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甚至恳切地相信神，但在困境中却无能为力。他们实在是遇到了困难，他们相信神，但困境却没有离开他们。他们不断的祷告，无论怎样祷告都没有回应。神不仅不在困境中彰显自己，甚至保持沉默。神的沉默长久令人难以承受，或许这是信徒最难以承受的负担。没有人能彻透这其中的奥秘之深，正如没有人能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求。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没有神的同在或被神离弃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们不要误解这个问题中的为什么，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不应被理解为试图找神不在的最深层的原因，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申诉或承认大卫在他所有困境中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神的工作、护理和智慧。他在表达他的挫败感。尽管神的沉默带来更多的问题，但大卫很久的祷告仍然继续。我们至少看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困难仍然存在，并且愈来愈加剧。第二，仇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嘲笑他对神的信心。你看，神，你相信神，神却没有帮助你。第三个问题是大卫疲倦不堪，甚至快要倒下了，但他仍然相信神。他的疲倦不堪是因为他不能理解神的作为和整个困境。让我们一一思想这三点。在第一节后半段的问题，为什么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这里说的是为什么我哀恨的言语到目前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我在不断的祷告，但没有帮助。我呼求了许久，为什么没有得到我所寻求的帮助呢？神离开了吗？大卫的仇敌对他愈加严厉的嘲笑，尤其嘲笑他对神的倚靠。诗篇22篇7到8节，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他们的思维方式大概是非常简单而无知的，他们认为大卫有难是因为他的神无法帮助他，或者大卫没有真实的依靠神，要么是神的问题，要么是大卫的问题，或者两个都有问题。顺便我们应当说一句，我们不能天真的认为只有不敬虔和不义的人会被人嘲笑，只有不敬虔和不义的人会嘲笑他人。在患难中，即使是信徒同工，也可能借着神的名去伤害人。你是否对他人说过，因为你没有，你祷告的不够之类的话？如果你看约伯记十九章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伯记十九章，那我们在读这章经文中几节经文。约伯记十九章一到七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约伯的心被他朋友的话所压碎。第三节，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颠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在这里约伯说，神在这里击打我，你们看到我这样幸灾乐祸。在后来几节经文，十三到二十二节，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求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正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落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这是多么悲伤的话。在约伯受苦想要得到安慰的时候，然而这些他的朋友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这是约伯所经历的。约伯最信赖的人使他经历了最令人心碎和残酷的对待，这使他更加伤心。如果我们读第一节后半段，我们了解大卫的心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学习到虽然他的话没有被听见，但他仍然不断地向神呼求，他没有停止。这在第二节进一步的强化，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神。虽然他感到被离弃，但他拒绝放弃在神里的盼望。 大卫昼夜祷告，没有被垂听。这就是信心的本质。在神回应他的祷告之前，他每晚都不住神。大卫牢记神的特质，并在三到五节中纪念神如何帮助他的先祖。神是圣洁的，他不会放任邪恶，神不会背弃依靠他的忠心之人。虽然还没有神应允的迹象，但大卫凭着信心紧抓神的信实，他紧紧抓住神的信实。大卫很久的祷告，带着他自卑、贬低、压抑的念头，在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非常的情绪低落的，常常自卑、贬低和压抑的情绪。大卫对比了信心的先祖和他自己，他对比了他的先祖和他自己。在第四节，先祖依靠神，神拯救他们，他们呼求神就得解救。第五节，他们依靠神就不蒙羞。在第六节，大卫说自己，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第一个词但，这是一个转折词。大卫对比了先祖和他自己，这个对比让他感到更加的痛苦。他像先祖一样依靠神，像他们一样向神呼求，然而神没有搭救他，也没有应允他的祷告。他称自己为虫，我不是人，是虫，只是虫，指的是自己完全无助和脆弱。他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嘲笑对象，人们藐视他。的确，嘲笑使人受伤，并使人自我怀疑。当大卫向神求告时，人们在第八节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里是对他信心的嘲笑，人们说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一切的可证之处在于，大卫对神的信心是他受到攻击的原因。因此在困难时，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我们没可以去到任何人那里，我们唯有到神面前信靠他。无论我们怎样的挣扎和痛苦，我们都当要相信，甚至尽管有时我们信心被敌人所攻击。大卫很久的祷告使他不断有盼望，尽管他对神的信心和倚靠被人藐视，但他重生了对神的信心和盼望。他讲述了过去神对他的意义，以及神从他婴孩时期就为他所做的事。他在第十节说，他从出生就被交在神手里，从那时起，神就是他的神，他并为这一事实提供了证据。他说，在我生命的每一刻直到现在，神一直是我的神，一直扶持着我。大卫很久的祷告，在无助和患难的时候，他的祷告使他得以克服身心上的软弱。在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如果你仔细查考这段经文，你大概能看到十分抑郁低迷的情绪。他如水被倒出来，那是一种让他不堪重负的无助和软弱感。他的心在他里面如蜡融化，描述他的意志消沉，一点勇气都没有了，他没有力量了。极度的痛苦也包括中，也包括这样的事实，他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一样毫无水分。从身体上来讲，由于巨大的痛苦使身体枯干，这种极端的痛苦使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大卫说，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他觉得自己在那种凄惨的境遇中死去是神的安排，但他还是他觉得自己在那悲惨的境况中死去是神的安排，但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大卫很久的祷告最终得以应允。在第19-21节，我们看到大卫最后一次殷切的祷告。诗篇第一节抱怨神的离弃，仍然是一个令他担忧的问题。他想要神的亲近，他觉得自己活不久了，因此他在第19节中向神祷告，求你快来帮助我，我已经活不久了，求你快来帮助我。突然第21节说到，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里说你已经应允我了，大卫的祷告最终得到回应。看来他忍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困难，他很久的祷告，但帮助到来时却几乎是突然而迅速的。接着我们来看大卫的赞美，22-31节。大卫在试炼中再次经历神的眷顾，他要在会中赞美神。大卫赞美神并鼓励以色列中敬畏神的人也当这样做。第22-26节中描述，大卫现在在他的赞美中加上以色列的赞美，因为神与第6节中的人不同，神没有轻视他，没有藐视他，而是听了他的呼求。如果我们来看22-26节中，在原文中有哈利路亚的字根，即是赞美。大卫告诉神，他要在会中赞美他，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如前面所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2:12中引用了22节作为弥赛亚的话，确认他对这个诗篇的看法，这是一首预言弥赛亚的诗。希伯来书2:12引用了22节作为弥赛亚的话，因此 诗篇二十二篇也被归类为弥赛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一节进一步解释，诗篇二十二节二十二篇二十二节中的弟兄是那些接受救恩的人。同为信徒，大卫现在称为我的弟兄，敬畏耶和华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和寻求耶和华的人。你可以在这一段经文中找到这一些表达。之前大卫被一群恶人包围，现在环绕他的是一群敬畏神的人。正如诗篇第一部分完全没有人同情他，强调了大卫悲惨孤独的样子，现在恶人不在了，大卫提到他的弟兄，强调他现在是敬畏神的会众的一份子，经历正在享受蒙福的团契。大卫鼓励敬畏神的信徒要赞美神，因为神听了大卫的祷告。23到2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经文。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正路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第二十三节清楚地表明，是那些相信的以色列人。大卫向他们宣告神的名，现在劝勉他们要赞美神。在之后27到31节中，他鼓励外邦人，现在他鼓励是相信的以色列人。安德森曾写道，耶和华的拯救工作是即使是涉及个人的，也不是一件私人的事，它不仅与个人有关，而且与整个会众有关。他说的是，在诗篇二十二篇中前半段似乎与个人的经历有关，然而实际上是与整个会众有关的。现在他要在会中赞美神，甚至还可以涵盖到整个包括外邦人在整个信徒团体。这里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这节经文的三重平行结构，赞美、荣耀、敬畏，表示这种赞美大卫呼召他们当赞美背后的深刻感情。他赞美神，因耶和华听了他的呼求。对他来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回应，并有赞美神的机会，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赞美和感谢主的机会。有时信徒要相信神已经听了他的呼求，即使神似乎是沉默的，神按他自己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他一切所行的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是圣经中不断说明的，他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第二十四节解释大卫不由赞美主的原因。第二十四节说，我希望你们也能记得大卫所说的。第二十四节， 因为他没有藐视正悟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多么美丽的，奇妙的见证。神没有憎恶藐视受苦的人，他知道一切受苦的人，他并不藐视我们的苦难。这里说受苦之人指的是大卫，他在第26节中使用相同的词来指那些寻求他的人。在第26节说寻求他的人与受苦他的人是同一个词，受苦之人是同一个词，因此信徒也可以称为受苦的人。这完全符合信徒在不信的世人手中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概念。因此腓立比书3:10保罗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彼得前书4:13也说，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大卫告诉神，神是大卫赞美的源头，大卫要公开还他的愿。第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再次大卫转向神，并宣称神是救主，他是大卫赞美的源头，又是赞美的对象。这节经文中提到的愿，还愿，可能与利未记7:11-13中提到的感恩祭有关，感恩献祭有关。这些感恩献祭的指示在利未记7中有记载。有一个很出名的旧约学者曾写道，律法鼓励那些向神许愿的人，如果他们的愿得以应允，要献祭还愿，然后举行一个持续2天的节期。在旧约时期，如果你有什么愿望，如果神应允了，你当然要还愿。当他们祷告得以垂听了，也当还愿，作为他们感恩的献祭。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这样的去行。当你们生命中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向神祈求，你们在得到应允之后，诚向神献上感谢或者献上感恩的奉献吗？不只是在口里的感恩，也可以从实际行为上来表现。大卫鼓励敬畏神的人，预言他们也会蒙福。第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苏醒。大卫再次向会中说话，他继续感恩祭筵席的画面，将信徒描绘为他的客人，信徒包括那敬畏他的人和谦卑的人。大卫说他们必吃得饱足，赞美神。然后他说，最后26节最后说，愿你们的心苏醒。这听起来甚至像一个祷告，愿你们的心苏醒。 这是诗人对他的宾客祝福的话。诗篇69篇32节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诗篇69篇32节，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愿你们的心苏醒。愿你们的心永远苏醒。从新约角度来看，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邀请信徒到他的筵席，并赐他们永恒的祝福。所以大卫若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耶稣基督就是那原型。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而基督是他所预表的原型。耶稣邀请信徒到他的筵席，并赐他们永恒的祝福。筵席的画面在别处用来描述分享神祝福的喜悦，尤其是在弥赛亚的国度。神垂听苦难之人的呼求，这个说法最终的含义是他已预备耶稣作为他们永恒救恩的源头。我们永恒的祝福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5章7到9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大卫祝福他的宾客，预表了耶稣基督将赐信徒永恒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大卫对未来的预言。大卫预言万国有一天会转向神并敬拜他。第27到29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大卫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他对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拯救一个地上的君王的结果，但因为地上的君王是不会产生神统治全地的结果，也不会为向后人宣扬神的公义。如此宏伟的工作是一个人无法做到的，只有万王之王神的儿子才能成就。只有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结果来看，最后5节经文才有意义。所以这首诗篇一定是预言弥赛亚的。在这些中，全部一切的概念重复了4次，说全地万国都转向主并敬拜他。这是预言了将来迁徙国度的情景。这是指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1章9到10节中所写关于未来的情景。 以赛亚书十一章九到十节，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到那日，耶西的灯立一座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刚刚称颂基督为所有信徒赢得救恩的喜乐之后，大卫现在谈到他未来统治全地的荣耀。地上万国都敬拜主的概念在27节中两次提到，还有神对他们的统治，神的完全，在28节中也提到了两次。第28节，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两次的重复，以最完全、最强烈的方式强调神的完全统治。与所有人都敬拜神的观念相一致。第29节，回到第26节筵席的比喻，大卫写到地上所有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不是说身体肥胖的意思，丰肥的人指的是兴盛的发达的人，还有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这里对比丰肥的人和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性命的人，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地位如何，所有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下拜。大卫在这里写的到底是谁呢？大多数解经家认为这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比，这是一种写诗的技巧，以两种不同的人对比两种不同的人来概括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无论富人穷人，无论怎样的经济地位，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下拜。大卫预言后代将向后世宣扬神的作为。30到31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最后大卫看到了一个后裔，后裔侍奉神，他的任务是向世人宣扬耶和华的公义，而这将代代相传下去。这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12章4到5节中所描述的。以赛亚书12章4到5节，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22篇31节中的最后一句话，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我想这里的表达做出了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让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成了。耶稣做了什么呢？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胜利，战胜了罪恶、死亡和撒旦之后，通过相信耶稣基督，神为世人提供了永生的恩赐。虽然大卫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说了预言， 但他并没有直接的预言基督的苦难，而是间接的预表了这个苦难。所以说我们来解释圣经，特别是像诗篇这样的这样的文体的时候，我们要以预表学来解释。预表学是预言的一个子范畴，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旧约中的某些人物、事件和制度与新约中相应的人物、事件和制度所具有的预定代表关系。这并不难理解。耶稣在说到自己的死和复活时，他也以说到约拿为他的预表。所以无论大卫在所说的任何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来总结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卫在这首诗篇中描述自己的苦难与基督在十字架上鞭打受难所经历的情况密切相关。大卫所写的与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疲惫、紧绷、窒息和痛苦的情况非常的吻合。尽管感觉被神和人离弃的，大卫还是从神过去的信实中得到鼓励。尽管他在仇敌手中遭受了可怕的苦难，他仍然持续的祷告，最终神听了他的呼求。作为大卫所预表的原型，耶稣是这种坚韧信心的典范。其中的教导很清楚，神垂听信徒的祷告，并按照他自己完美的计划来应允。这其中的奥秘也是与我们无法理解的。就耶稣而言，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有人说，你看，神没有回答他的祷告，没有救他。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我想这其中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我们的理解和智慧是有限的。在耶稣的例子中，神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与其在十字架上被救下来，耶稣死了并且复活，他复活了，他从死里 得救。与其救耶稣一人，神通过耶稣的死为所倚靠他的人换来了荣耀的复活。同样的，神对信徒祷告的回应可能要直到他们进到来生时才能理解。痛苦困难在这一辈子可能无法理解，但神的祷告，神对他们祷告的回应，要直到他们来生的时候才能理解。到时他们将不再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将与神同在的喜悦，并认识到神以完全的智慧如何的回应他们。 大卫很久祷告，他很沮丧，却没有停止依靠神。他经历了属灵、思想和身体的疲倦，但他纪念神的信实和圣洁，并一直向神恳求。帮助忽然来临了，并且是一个持久的帮助，解救他与一切的试炼。他以喜乐的心赞美神。当我们有苦难时，主耶稣是我们大祭司，像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祈求，他为我们舍命，并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国度。我希望所有人都纪念大卫的痛苦的祷告，以及他对即将到来弥赛亚和他国度的赞美为结束。我们的盼望也指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被神所拣选，但他仍然经历试炼，甚至有时他感觉神都离弃他了。因此有时在困难困境中，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有时当我们没有仰望耶稣，我们当看我们自己时，我们将感到非常的绝望。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像虫。我希望在这样的时候，你能纪念这诗篇22篇中大卫的呼求和他很久的祷告。我们的盼望只在基督里，相信他，相信依靠他。让我们向